下面我要为您讲述一个九响连环鞭的故事。是塑胶厂一车间有两个姑娘，一个叫做苏丽娟，人称一号美人，另一个叫做郑小燕，绰号叫百灵鸟。两个姑娘好像是两朵娇艳的鲜花，引来不少小伙子向他们伸出了求爱的手。不久，在厂生产科有个外号叫做英俊小生的小伙子何强，赢得了一号美人苏丽娟的心。苏丽娟把这个事情向好友郑小燕一说，郑小燕她提醒苏丽娟说，这小伙子外表是不错，但是不晓得他的心是怎么样的。于是啊，两人一商量，决定在星期天邀何强去郊游，以便进行下一步的观察。转眼之间来到了星期天，这一天风和日丽，春色宜人。三个人骑着新自行车，顺着宽敞的柏油马路，边蹬着车边谈笑，直向郊外驰去。当三个人准备超越一辆顺行的马车时，忽然一阵风刮了过来，将车夫荡在空中的长鞭刮了过来，刚巧扫到了苏丽娟的脸上。苏丽娟惊叫一声，扑通的一下连人带车就滚到了马车轮下。何强和郑小燕吓得眼睛都闭了起来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嘶的一声断喝，马夫手疾眼快，双手死死地扳住紧急刹车。随着吱嘎的一声，那辆载满了货物的大车紧贴着苏丽娟的胸脯就刹住了。接着一位身穿洗得发白军上衣的年轻马夫就跳下了车，他惊慌失措地问，你咋样啊？摔得不轻吧？要不要去医院呢？”这时何强像一只发怒的狮子冲上前来，一把夺过马夫的鞭子，他的双手用力地往腿上一磕，咔嚓的一声，长长的鞭杆便被折成了两截，然后又是啪的一声，何强把折断的鞭杆往地上一摔，你这个臭赶车的啊！你眼睛瞎了？不教训你不行了！他嘴里骂着，看了苏丽娟一眼。马夫皱着眉头，望望何强，又看了看地上被折断的鞭杆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但是，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。他慢慢地捡起断鞭杆，轻轻地抚摸几下，然后跃上车辕，吆喝着就走了。苏丽娟虽然是虚惊一场，但是何强保护她表现出来的英勇果断劲儿使她感到欣慰，所以她很快的就恢复了常态，微笑着重新跨上了自行车。中午的时候，他们来到绿草茵茵的丘陵地带，幽静美丽的大自然一下子使三个年轻人心旷神怡，他们陶醉了，一直玩到下午三点多钟才踏上归途。就在三个人快要上柏油马路的时候，苏丽娟的车子一下子就碰到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，啪的一声，凤凰牌单车不行了。这下可怎么办？两个姑娘都急坏了，可是何强却微微一笑，你们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咱们到马路上去拦汽车吧。要不我把你背也背回去。苏丽娟听了这句话，心里呀又不禁的一阵欣慰。可是事与愿违，他们连续拦了三辆车都没有拦下来，何强气得大骂不止，三个人无可奈何，只好推着车子徒步回城。这两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城里姑娘哪里走过这么远的路，再加上半高跟皮鞋磨着双脚，那滋味更加不好受。不多时太阳落山了，路上没有一个行人，田野里一片的漆黑，他们眼望着远方灯火映亮的城市，艰难地迈着双腿朝前走着。忽然身后不远处传来哒哒哒的马蹄声，三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，回头一看，一辆三驾马车正飞驰而来。就在那辆马车擦身而过的时候，只听何强大喊一声，
喂，师傅，赶车师傅，请停一下。
吁！随着一声吆喝，马车停了下来。那马车车夫粗腔大嗓地问：你们是要干什么呀？
何强跨上一步说：师傅，我们的自行车坏了，想搭一下您的马车。
哦，那车夫瞟了一眼他们，迟疑了一下，便瓮声瓮气地说：好吧，上车吧。三个人七手八脚地把自行车搬上了马车。等三人坐稳之后，马车夫一声吆喝：
嘚儿驾！
随着一声鞭响，三匹马立刻撒着欢奔跑起来。苏丽娟算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她依偎着何强，眯着双眼望着天空的星星，感受着何强那灼热的呼吸，姑娘有点陶醉了。
哦，你们坐好了，前面过桥了，驾！
马车夫又打了一个响鞭，头也不回，瓮声瓮气地吆喝了一声。苏丽娟坐直了身子，望着马车夫那灰白色的身影，她觉得这个人的声音有点耳熟。忽然，她想起上午折鞭子的事，她心里一惊：
哎，这个人不正是上午那个被骂为臭赶车的车夫吗？
苏丽娟害怕起来，她和何强依偎得更紧了。
突然，两匹马嘶叫起来，马车停住了。
那马车夫高声喝问：哎，你们干什么的？为什么要惊吓牲口啊？
嘿，赶车的，哥们儿要搭你的车。
马车夫一听，口气就立马软和下来。
不行啊，兄弟，我这车上已经满载了，实在是一个人都装不下了。
哎，我说，你忽悠咱哥们儿了，可不够义气啊。
随着说话声，两个黑影蹭蹭的就窜上了马车。原来这两个人是夜间出来干坏事的歹徒。两个歹徒一上马车，就立马露出丑恶的嘴脸。一个高个子嬉皮笑脸的冲苏丽娟说：
嘿，这妞长得可真够意思呀。
另外一个矮个子也缠住郑小燕：
嘿，这小妞也足够气派的，嘿嘿。
两个姑娘被吓坏了，她们惊恐地躲闪着，期待着何强的保护。但是这个白天英勇折断鞭子的英俊小生，这个时候却浑身颤抖，声音都变了腔调：
你们又干什么呀？
怎么着，小白脸儿，想找倒霉啊？
一说完，高个子从腰间唰的一下就拔出一把尖刀，寒光闪闪，直逼何强。何强惊恐至极，语无伦次地说：
别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给，这是手表，还有自行车，都拿去吧，都拿去吧。
那高个子威胁着：
去你妈的，哥们儿，今天就要这漂亮小妞。识相点，快滚下去，不然给你放血。
啊，我，你们做做好事吧，求求你们。
何强几乎都带着哭腔了，他苦苦地求饶着。这个时候啊，马车夫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又冷笑一声，连忙地扭过头去，佝偻着身子继续赶车。苏丽娟又害怕又厌恶地看着何强那副可怜相，她多么希望何强能够拿出白天那股英勇气概和歹徒展开搏斗啊！可是，她失望了。何强终于丢下两个姑娘，仓皇地跳下车逃走了。极度恐惧和绝望使苏丽娟愤怒起来：“
你们这些流氓坏蛋！”
她大声着骂着，挣扎着。郑小燕也骂了起来，两个歹徒狞笑着紧紧揪住他们俩，同时叫马车夫赶紧赶车，顺着乡间土道向旷野驶去。啪的一下，马车夫打了一个响鞭，那个高个歹徒一个趔趄险些摔倒，
嗯，他妈的，怎么赶车的？
马车夫连忙说道：“哦，是是是，我就是想赶快点，前面地方又僻静又宽绰，不正好办事儿吧？”
苏丽娟心里骂道：“这该死的车夫，他是要借机报复啊！说不定他们还是一伙的。”
苏丽娟紧张地望着茫茫四周，她暗暗地咬住牙，她下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。她用脚轻轻地碰了碰正在啜泣的郑小燕，两个人同时都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忽然，马车扎到了什么东西，剧烈颠簸起来。苏丽娟和郑小燕趁着马车摇晃，同时用头猛地向两个歹徒撞了过去，然后跳下大车拼命奔跑，绝望地呼救。可是毕竟是女孩子，两人没有跑出多远就被两个歹徒给逮住了。顿时四个人扭作两团厮打起来，两个姑娘哪里是歹徒的对手，几下之后就被摁倒在地上。两个歹徒像野兽一样开始撕扯他们的衣服。
住手！
就在这危急万分的关头，突然响起一声炸雷般的怒吼，两个歹徒像触电一样撒开了手，直蹦起来。那个怒吼者正是马车夫，只见他站在五米开外的地方，一手叉腰，一手执着赶牲口的长鞭子，威风凛凛，好像是一头咆哮的雄狮一样。
你他妈的，活腻歪了！
两个歹徒站起来，刷刷刷拔出两把明晃晃的尖刀，向马夫一步一步的紧逼过来。
啊，苏丽娟和郑小燕他们的心被这可怕的情景紧紧的攥住了，他们忘记自身的危险，直愣愣的瞅着这场即将爆发的恶战。
两个穷凶恶极的歹徒冷笑着步步逼近，马车夫正在退却，一步两步，忽然他猛地双腿一插，闪电般的抖动手中的长鞭，只听鞭哨带着呼呼的风声，啪的一下，一声震耳的炸响，那个大个子一声惨叫就跌坐在地上哇哇乱叫，啪啪两声，紧接着又是两声鞭响，那个矮个子就像被烫开水烫过的兔子，双腿一奔老高，倒在了地上抱头打滚儿。
滋味不错吧？我说这儿宽绰好办事吗？
马车夫嘲讽的怒骂：
别说你们两个孬种，就是调皮捣蛋的畜生，我这一鞭子下去也叫他耳根底下开了花，怎么着还不服气？再来呀！
两个歹徒拼命地挣扎爬起来，还想反扑。
呵，好啊，叫你们两个小畜生再尝尝这九响连环鞭的滋味。又是三声，
马车夫他像武侠传奇电影中的英雄一样，双手抡圆鞭子，一下一下地狠狠地抽打起来。他嘴里不停地骂着：
畜生，流氓，
我问问你家有没有妹妹，有没有姐姐，
你这个畜生流氓，我叫你！
一声怒骂，一声鞭响，一声鞭响，一声惨叫，两个歹徒在地上翻滚着，抽搐着，惨叫着：
哎呀，饶了我们吧，下次我再也不敢了。
苏丽娟和郑小燕被这惊心动魄的场面给惊呆了。这个时候有串灯光在远处的马路上闪烁着，停了一会儿，灯光便向这边移了过来，原来是公安局摩托车巡逻队顿声驶了过来。两个歹徒已经被鞭打得动弹不得，只能束手就擒了。混乱当中，马车夫趁人不注意，悄悄地把车给赶走了。苏丽娟她跌跌撞撞地顺着马蹄声奔了过去，她一面挥手一面激动地说：
同志，请停一下，请留下姓名。
马车夫并没有停下，只是听到在黑暗中传来响亮的声音：
姑娘，这不算什么，
请你记住，我曾经就是被你们嘲笑过的马车夫就行了。再见，城里的姑娘。
马车渐渐地在那颠簸乡间土道上消失了，只剩下远方偶尔传来的一两声鞭响。苏丽娟她停下了脚步，呆呆地望着茫茫的夜空，泪水不断地涌了出来。
这个时候，郑小燕也默默地走了过来，两个姑娘紧紧地抱在一起，失声大哭。
好了，这就是我要为您讲述的九响连环鞭的故事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